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世界上没有任何的爱可以与母爱相比拟，因此有许许多多歌颂母亲的篇章。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大家都能够朗朗上口、历久弥新的歌，就唱出许多人的共同心声。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没妈的孩子像根草，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享不了，离开妈妈的怀抱，幸福哪里找。我是那幸福的孩子，年过半百还可以向妈妈撒娇，还听得到妈妈的嘘寒问暖。年纪越大，越多人说我像妈妈，这让我很开心，因为我有一位聪慧、气质高雅、美丽端庄，将其一生奉献给儿孙，并且很会为别人着想的妈妈。但更开心的是，我承袭了母亲的基督教信仰，所以不太懂得忧虑，常常借着祷告将重担卸给神，并且努力学习凡事谢恩的功课。虽然很难，但这是耶稣在基督里向他的儿女所定的旨意。我80岁的干妈玛莎是个十分喜乐的基督徒，她对我说，虽然她的母亲已经离开她将近30年了，但是她对母亲的怀念却是与日俱增。母亲的音容笑貌仍旧常常在她的脑海浮现。玛莎是牧师的女儿，母亲敬虔爱主、信靠顺服主的生活榜样，同样影响她和她的家庭至深至远。干妈养育了5个儿女，个个都敬虔爱主，儿孙满堂，十分和乐。儿子与她住在不同的城市，但每天必定打电话向母亲请安问候，是我所羡慕美好基督徒家庭的典范。日前从脸书上看到玛莎的大儿子布雷德上传一张他母亲和外婆的合照，标题写着两位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很触动我的心，再次与大家分享。布雷德说，我的妈妈是世界上最风趣、幽默又有智慧的女人，并且极富爱心，充满喜悦，乐于付出，十分善良。我何其幸运当她的儿子。据我观察，和我母亲有过接触、与她交往的人，都能被她感染成为更好的人。妈妈是妇女中敬虔爱主的好榜样，每天将喜乐带给她真爱的丈夫、儿女以及儿孙们。特别是她乐善好施的榜样，源自上帝所教导的善与爱为出发点，所以自己也常常被幸福喜乐围绕着。我的外婆具备以上我所描述妈妈的所有特点，只不过找了一个辈分。外婆还教会我怎么样做最好吃的肉桂甜卷。我为生命中这两位影响我深远的好榜样，向神献上无限的感恩。看完布雷德对母亲的赞赏，我更加感叹上帝赋予我当母亲这个角色的神圣。一代代的儿女受母亲的影响何其深远啊！我们是否应该好好的思考，希望在儿女心中烙下什么样的形象呢？什么才是最值得传递给儿女的珍宝呢？ 同时，身为女儿的我也想起圣经中的一句经文：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箴言23:25。不难想象，当玛莎得到儿子如此公开的肯定与赞扬，内心的快乐与满足必定是难以言喻的。我自己的母亲也常常告诉我，不需要买任何礼物给她，年节送张卡片就够了。妈妈的确将我历年送给她的每一张卡片都珍藏起来，视为珍宝。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儿女能给父母的回报实在是太少太有限了，父母对子女所要的也不多，无非是陪伴、关怀与肯定罢了。若是您和我一样离家太远，无法陪伴在父母身边，除了多打电话问候、写卡片外，和布雷德一样找机会公开肯定父母、感谢父母，相信必能带给他们更多的欢喜快乐。祝福您，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
2分钟的圣经，圣经有名的一段话就是出埃及记第20的10诫命，时常称呼为十诫。十诫的第5诫命是：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在圣经里，孝道非常重要。孩子要孝敬父母啊，孩子要敬畏、听从、尊敬、照顾以及爱他们的父母。诅咒父母的必要治死他，打父母的必要治死他。出埃及记也告诉以色列人，孩子要听从父母的智慧话，孩子要保守父母的好名声。父母亲呢，他们老了的时候，孩子要供养他们。今天的我们也应该以这个诫命为我们的目标，我们应该孝敬父母。
自古以来，中国是一个讲究孝道的国家。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教养自己孩子的时候，怎么样培养自己的孩子成为能够孝敬父母的人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位基督徒母亲的看法。
我带7的儿子和9的女儿回国探亲，住在我父母家里。这天，我和儿子、女儿一起洗他们的鞋和袜子。儿子问我：“我能帮老爷洗袜子吗？”我说：“太好了，去问老爷吧。”儿子找到老爷：“我想帮你洗袜子，好吗？”老爷听了，先是一惊，然后说：“那怎么可以？你是我从远方来的外孙，老爷应该帮你洗袜子，你怎么能给我洗呢？”“不可以，不可以。”儿子却一再坚持：“老爷，请给我一个机会孝敬您吧。”老爷看到外孙那副诚恳的态度，感动的把他叫过来：“你是我的好外孙。”然后把袜子交给了他。每一位做父母的都希望得到一个孝敬的孩子。怎样才能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教育成孝敬父母的孩子呢？让我和大家 来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基督教会有一位85岁的老人，生病住院做手术，她的丈夫也已经85岁高龄，他们的儿女都住在外地，不能回来。我便告诉孩子们，我们要来帮助和照顾他们。老妈妈住了7天的医院，我们每天送饭给她的丈夫。我准备做饭时，会叫儿女来帮忙。孩子们年幼，初干时到处磕磕碰碰，弄得脏乱不堪。本来1小时能够做完的饭，变成需要2个小时或3个小时。尽管他们越帮我越忙，但是通过让他们参与，使得孩子用行动学会对别人有爱心，也让他们亲身体会到耶稣所说的施比受更有福，使徒行传20章35节的来自神的福分。做完饭后，孩子们还特别高兴，因为他们同时也学到生活的本领。当我告诉他们，表面上看，今天你们帮我做饭是为那2位老人，其实你们是在给主耶稣做饭，他们俩用一双好奇的眼睛看着我。于是我把圣经拿出来读给他们听，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时，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要聚集在他面前，他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放置在右边，山羊放在左边。于是王要向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望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兄弟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马太福音25章34到40节。我们需要用神的爱来教养我们的孩子，凡事要祷告，神一定会祝福你。每次教孩子做饭时，我会特意安排时间，因为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无论任何混乱我都能包容。有一次，女儿想做鸡蛋炒西红柿，她要从磕鸡蛋学起。第一个鸡蛋磕丢了，我鼓励她说，没关系，第二个鸡蛋又磕丢了。她抬起头看着我，我继续鼓励她说，没关系，磕第三个。第三个磕成功了，第四个又成功了。女儿高兴地对我说，妈妈，谢谢你的耐心和鼓励。还有一次，我和女儿一起做饺子，问她为什么要学做饭。女儿说，如果你生病了不能做饭，我便可以帮你做饭，吃了我做的饭，你的病会好得很快，我也能尽孝心。基督徒是靠着神的智慧教养儿女，让他们学会爱别人，谦卑自己，不骄傲。因为谦卑使他们胜过自己的能力，骄傲 却让他们目中无人。在神面前谦卑的孩子，一定会孝敬自己的父母，并给主带来荣耀。
士师治理的年代，有一段时间以色列国遭遇了大饥荒，以致不少人都逃到别的地方去谋生。在犹大地的伯利恒，有个人叫以利米勒，也带着妻子拿厄米和两个儿子马伦和基连去别的地方求生存。
拿厄米啊，你看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旱灾到这个地步，我们种的粮食全枯干了，我们明年吃什么？
以利米勒，我听说摩押地的生活比这里好。
于是以利米勒领着家人去摩押住下来，但不幸的是，以利米勒生了病死了，伤心的家人把他埋在摩押。不久，拿厄米的长子马伦爱上一个美丽的摩押女子，名叫路德，就结了婚。事实证明，路德是个能干又孝顺的女子，对婆婆很有帮助。又不久，小儿子基连也娶了一个摩押女子厄尔巴，这位婆婆跟两对夫妇过了一段幸福的生活，但后来又遭了不幸。
厄尔巴，我看出你很忧愁，我也一样。今天基连出去做工之前，只吃了一点饭。
他每天夜里还发烧，睡不好呢。
他该在家好好休息，别去田间辛苦了。
是啊，我也这样劝他。他说天气那么好，正是农忙的时候，他盼望过两天身体会好起来。
让我们做些可口饭菜，叫他晚饭多吃一些。
你这位妈妈太好了。哎，他回来了，他看起来那么累，走路都像个老人。哎，基连，很高兴你这么早就回来了，快坐下，我拿水啊帮你洗，妈跟我做了你最爱吃的。
我不太饿，只是很累，我想躺下。
基连我儿啊，让我摸摸你的头，还发烧吗？哎呦，好烫啊。
基连回家了吗？他好些了没有？
没有，路德。
嗯，
他没什么进步。
那我马上去请医生。
那种奇怪病蔓延不停，马伦也感染了。
妈，我有些怕，我怕，怕他好不起来了。我们的感情那么好，他又那么年轻。
荷尔巴，荷尔巴，我做妈的心也快碎了。
结果拿厄米的两个儿子都死了，埋在她丈夫墓地里，剩下的是三个寡妇。
妈，妈，快跟我去市场，那里有个才从以色列来的商人，你不是一直想知道老家的消息吗？
这位先生，我儿媳妇说你才从以色列来，是吗？
是，我前几天才来。
请告诉我，老家怎么样？还有旱灾吗？
没有了，庄稼、 大麦、小麦的收成都很好。
路德啊，额尔巴，今天我们分头去做工之前，我想跟你们两人说句话，先坐下来。我一直在想，也在祷告，才下定决心要回我的老家伯利恒去。
啊！
很明显，你们两人都还年轻美丽，大有前途，该各回自己家去。也许不久，再嫁个好人家，生儿育女。
妈，你叫我们走，叫我们走，那不行，我们绝不。对
啊。听我说，你们没有义务跟着我，你们该回娘家去。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和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丈夫的家里得平安快乐。
我们的家就是你的家，我们不愿离开你。
嗯，你们真是一堆孝顺的好媳妇。可是我这个老婆婆没什么给你们，我是个穷老太婆，你们跟着我没有出息啊。我要趁着还走得动的时候回老家去。
你一个人去不行，我们不让你一个人走。
是啊，妈，你去我们就跟着，你要有人服侍才行啊。
可是那不行啊。
没有什么可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跟你回伯利恒。
于是这两代的三位寡妇就上路往伯利恒去了。走了几里路，他们停下休息。
你们二人听着，走到这里，我仍要劝你们都回娘家去。要知道，我在伯利恒毫无产业财物给你们，况且你们在那里离自己的家很远，很难再见到你们的父母。你们为我做这么大的牺牲，不值得。
这真是太难决定了。我跟你去，就再也见不到我妈；我若留下，又见不到你。
我的好媳妇，别哭了。
三人放声痛哭，厄尔巴与婆婆亲吻后分别了。只是路德舍不得拿厄米。
看啊，路德啊，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你嫂子回去吧。
请不要催我离开你回去。你往哪儿去，我也往哪儿去。你住哪里，我也住哪里。你的同胞就是我的同胞，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在那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埋葬那里。除了死，任何事都不能使我俩分离，否则愿上帝重重的处罚我。
于是二人一起上路往伯利恒去。
路德啊，你看，那边的大村子就是伯利恒，我们快到了。
周围的庄稼都很好，
田里的大麦该收割了，这跟十多年前我们饥荒逃走时的情况大大的不同了。
妈，你回到老家心中有什么感想？
当然回来是件乐事，但我一想到丈夫和儿子没回来就悲伤起来了。好在我还有你，感谢上帝没叫我孤独无伴儿。路德，有你陪伴真好。
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的家谱常常是让人望而生畏，因为一长串的名字不知道要读什么。以前呢，我都是跳过去直接读第二章，这次再读神给了我新的看见。中国人重视家谱，慎终追远是我们传统的美德，先祖的过去增加了我们对自己的了解。犹太人也有一份家谱，不但记载了他们的过去，也让我们看到了神的计划是那么的细密而且漫长。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记录了耶稣的家谱，从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到耶稣，跨越了2000多年，一共有42代，46个人留下了名字。家谱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信心强大的亚伯拉罕、以撒、大卫，也有本来是非信徒外邦女子的拉合跟路德。神使用有丰功伟业的人，他也使用平凡卑微的人。进入了神的家谱，就像是进入了他的伟大的蓝图，都能够被神所用。而这些人当时都不知道他自己的存在跟所扮演的角色是牵系着一个伟大人物的诞生，随着带出影响全人类的事件。透过耶稣的救赎，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也进入了神的家谱，一代接一代绵延不绝。在我之前有很多帮助过我的属灵的贵人，没有他们我到不了今天，而我也陪伴一些人走过属灵的难关。每一个在家谱里的人都像涟漪作用，会影响很多自己所不知道的人。若干年后，当后人回顾我们现在这段历史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名字会跳出来，因为他们在神国里扮演了承先启后的角色，促成了神旨意的实现。想到这里，我忍不住对我身边的人多看一眼，因为我们的相遇都是在神的安排之中，而神把我放的位置也有他的心意，我要敏感于神的呼召，被他使用。希望我们都能够圆满完成我们在家谱里的任务，愿神的旨意成就。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Yeah. 一次在教会里面听见一位姐妹，她的母亲刚刚去世，她泪流满面在怀念她的母亲。当时我心里面一个感动，我觉得我要趁我的母亲还在我身边的时候，有机会向她说我心里面感恩的话。我也很感谢神，过几天我就好好的写了一篇小小的文章，然后我在有一个聚会的里面，很多的很多的姐妹面前，我妈妈也在那里的时候，我就把这一个文章当场念出来，然后把这个情况送给我的妈妈。后来我听我女儿说，我妈妈那天拿了情况回家，她非常非常的快乐，那一阵子她也特别快乐。所以我希望你也有机会能够做这样的事。我现在把我写的一个短短的文念给你听，我是这样写的：亲爱的妈妈，我爱您，我爱您的温柔，我爱您的好脾气，从来没有大声骂过我，总是默默地爱我，爱我的孩子们。我常想起小时候，你在学校当校医，我的童年都在那间校医的诊所里度过，看您给人看病，给人派药，督导护士给人裹伤，都是好温柔，轻轻的讲话。从小你一直教我做功课，记得小学时，考试前你都先出考题给我考，但是不知为什么，你总是猜不中老师要考的题目。但是我每次仍然很爱做您出的考题哦，谢谢您为我付出的一切。记得我十几岁刚交男朋友的时候，你好紧张，每天跟着我说教，但是后来却说你早一点结婚也是好。你每次生病都先瞒着我，为的是怕我担心，但是我一不舒服我就哇哇的先去告诉你我哪里不舒服。我生老二的时候，你来帮助我带大女儿，从此你跟女儿祖孙二人就形影不离。妈妈，我觉得这一生我对您所做的最好一件事，就是生了一个女儿给您当宝贝。妈妈，你不但是我的母亲，也是我的朋友，有妈妈在身边我何等蒙福，我感谢主耶稣给了我如此好的母亲，也谢谢妈妈，我好爱您，愿主大大的赐福给妈妈。女儿敬上。我把日期也写在那上面，我把它放在一个镜框里，放在我妈妈房间的桌子上。我希望你有机会的时候也在众人面前能够念出一篇你的感恩文，把你的感谢，把你的爱献给你的母亲。
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儿子虐待父母，甚至为钱杀害父母的新闻，看了令人心痛。虽然这是一个特例，但是今天中国人在孝道上十分挣扎，是一个普遍现象， 我们听到的不再是养儿防老，而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含饴弄孙，而是爷爷奶奶倒贴钱给孩子，为孩子做保姆，照顾孙子。在现代时尚风气下生活的中青代非常忙碌，能够有时间给孩子的已经不错了，很少有人给时间给自己的父母。所以今天中国老人们劳碌的、孤独的、穷困的、伤心的很多，照顾老人的安养院生意红火。我在想，耶稣如果生活在今天，他会对现代中国人说什么？2000年前耶稣居住的犹太人社会，价值观念和传统中国人一样，都尊重神的教导，要人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但是当时的犹太人在社会风俗影响下已经改口了，他们说所当奉给父母的，如果做了贡献，以后就不需要再奉养父母。耶稣在马可福音里面特别针对这种社会风气指出犹太人的错误，说你们这是用人的风俗来废弃神的道。我想今天耶稣会以同样的话来警惕中国人。耶稣会说，不要用人的习俗废掉神的道，不要因为忙叫父母做保姆，不要因为社会潮流叫父母失去他们应该得到的感恩和孝敬。听众朋友，但愿我们一起守住神的道，让他们在儿女奉养之下有含饴弄孙的欣慰。我真的是很感谢耶稣，他不但降世拯救世人脱离罪恶，而且他还教导所有天下为人子女的如何孝敬父母。
大家好，我是晶晶，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神是多么的爱世人。我就用一个很奇妙的故事方式来跟大家传讲。我是一个很漂亮的17岁少女，就在一个暴风雨的晚上，哦，怎么啦？我到底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哎呦，看看我的手脚怎么这么短，我真的变成了小婴孩了，我是不是着了什么魔术？我怎么走啊，这么小的脚也不能喂自己。你看看，我想吃东西也吃不下，我想叫妈妈，哇哇，我连讲话都不能，怎么办？我妈妈也不知道我变成了小婴孩了。啊，我闻到了好香好香的蛋糕，妈妈为我做的，我要去吃。哦，我连牙齿都没有，我怎么搞的？哦，神啊神，我怎么会变成一个小婴儿呢？我现在走也走不动，话也讲不出，就躺在这里等着人来喂我。哎，神啊，我怎么办？我今天还约朋友要去派对的嘞，我们今天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要做。哦，神，求求你，神，我愿意做任何的事，我愿意听父母的话，我愿意做很多家事，也会用功读书，也会好好读圣经。神啊，求你，求你，求你把我换回17岁的身体。哦，神，求求你，求求你。啊，感谢主，我变回了我17岁的身体。看看我的手脚，还又能够跳舞，又能够开车，又能够讲话。哦，感谢主，神啊，神啊，你真的是爱我。 去年圣诞节我在摆设我那个主耶稣马槽的那一幕的时候，我把主耶稣放在马槽上，然后就思想说，神啊，你的宝贝儿子怎么会被诞生在这么低微的环境？我们孩子出生都有漂亮的婴儿床，都有漂亮的婴儿室，为什么你愿意让主耶稣有这么低微的出生地？神啊，求你让我有更深的了解。就在这个时候，我静静地跪在那边的时候，神告诉了我说，你想想主耶稣，他是有大能的神，他也是整个宇宙大地的创始者，可是他愿意把自己被限制在一个有限制的人体上，从婴儿活到33岁，在这种限制下活了33年。那你想想，我们如果被变成了婴儿，就是一个礼拜一个月我大概都会疯掉，因为也不能走也不能坐，可是主耶稣竟然愿意33年活在人体中，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主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世人，主耶稣的使命就是愿意把自己完全的摆上，放下他神的荣耀，来成就神要他成就救赎世人。耶稣的意思就是救赎，主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罪人，从罪恶当中把我们救出来，因为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拯救我们。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我希望你能够思考这个问题，为一个你非常爱的人，你愿意被捆绑在一个婴孩的身体中多久？3天？3个礼拜？3年？主耶稣来到世间，被困在有限制的人体中33年。可是你知道他是个多么大能的真神，他都愿意放弃这些只为了爱你。希望你能够记着主耶稣的顺服，主耶稣的谦卑，最重要要记得他是多么的爱你。我们要感谢主耶稣，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并要爱人如己。
以色列有两个湖，分别是约旦河上游的加利利海与约旦河最后注入的死海。我们不要向死海，要向加利利海。为什么呢？这就是今天和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死海长76公里，宽16公里，最深之处396公尺，接受约旦河下游淤泥的河水。死海湖面是世界最低之处，比海平面还要低393公尺。这湖没有任何出口，除了蒸发之外，湖水不往外流。当地气候既热又干，不适合生物生存，湖水含盐量高达25%，是海水盐含量的4倍。加利利海长21公里，宽13公里，最深之处46公尺，它的水新鲜清澈 甘甜悦目，水里有好多的鱼。加利利海的风光美丽，大约15000人口的城市有9个坐落在湖的四周，唯一的缺点是频繁的风暴，是地理地形因素造成的。死海的水只进不出，对比之下，加利利海接受约旦河的水，支持许多物种的生活，供应无数当地居民的用水。之后湖水又注入约旦河，加利利海供应很大，所给的远超过所得的，而且非常美丽，难怪它是古今物种活动与人类历史的中心。死海与加利利海的对比提醒我们，在人当中也有两种对比的类型，一类是支取的人，另外一类是供应的人。支取的人似乎不能也不愿意跟别人一起分享他们得到的东西，供应的人在生活中得到了祝福，善加利用，慷慨助人。死海与加利利海在什么位置，有怎么样的面貌，他们毫无选择，但是您我有权选择。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现在与未来。您我的态度决定了自己是支取者还是供应者。支取者或许现在心满意足，可是将来他们是悲惨的，比较起来供应者的现在要好多了，而且将来是荣耀的。您我自己要做这个决定，是做清水施惠于人呢，还是做咸泥水对别人毫无好处呢？耶稣曾经鼓励我们，当把光照在人前，叫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上帝，我们在天上的父。换句话说，耶稣希望我们不要变成死海，要像加利利海。听众朋友，今天跟您谈的主题就跟您谈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善事。 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她，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他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信主的妇女若家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依靠的寡妇。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控告长老的橙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
Let the weak say I am strong. Let the poor say I am rich. Let the blind say I can see what the Lord has done in me. Let the weak say I am strong. Let the poor say I am rich. Let the blind say I can see what the Lord has done in me. Let the weak say I am strong. Let the poor say I am rich. Let the blind say I can see what the Lord has done in me. Hosanna, Hosanna to the Lamb that was slain. Hosanna, Hosanna, Jesus died and rose again. Hosanna, Hosanna to the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